今天呢，我们讲第六讲呢，就是讲跟教刊学相关的一些学科的知识。啊，那么大家知道，我们专业跟别人很不同的地方，我们非常强调版本目录，强调文字音韵训诂，是吧？这些跟其他专业不一样。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学科。那么我想，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的几种书啊，第一本是吴金华老师啊，他有一本叫《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》，是在江苏古籍出的。吴老师呢，是他出这个书的时候呢，他是南京师范学院，后来叫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老师，后来这书出了以后呢，在2005年前后啊，我知道他跟我说他已经到复旦了啊，到复旦，现在是复旦大学的老师。吴老师呢，在做这个三国啊，就是我们讲南北朝时候这一段的文献，特别是三国啊，非常好。那么他对古文献整理啊，他本来是就这个语言方面，古汉语方面呢，做了很多很多工作。那么我很敬佩他，他写过一篇叫《中华书局教典本的这个三国志的修订处议》。现在这个大家知道。中华书局24史啊，重新校典。那么《三国志》呢？我相信就是他做的，是吧？东英寿是一个日本学者，今年大家不会陌生，是吧？他是有对这个欧阳修的欧阳修的一些译文的发现，在今年第二期中华文史论丛上登出来了。后来也有学者提出来疑问。那么这个呢，我倒没有特别关注，我关注的是他前几年出的一本，写的一篇很长的文章，在我们上海词书出版社《新宋学》的第二集上面有，他就讲这个《欧阳文忠公全集》。因为中华书局在2000年以后出过八册一部的《欧阳修全集》啊，这个是应该说是建国以后我们这么正式的。把欧阳修的全集整理，这是第一次，以前都是诗文分别出的选本。那么这次，但是出了以后呢，他对这本书这部这欧阳修文集的全集的修订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，像一幢楼的基石，他提出了疑问，说你底本没有选好。他讲的很，这个声音发得很响。那么我觉得这篇文章也很值得一看，东英寿的这篇文章，我也以前我引用过。复印下来了。第三本呢，我觉得我们今天也讲到刘文典、刘书雅、刘文典先生，他在安徽黄山出版社呢，前些年跟他出过一个叫《山语札记》，后来呢，安徽省呢在出些著名学者文集的时候，又把刘先生的文集选出了。那么关于刘先生的传说故事也很多，他一直解放以后一直在云南大学啊，云南大学，他是。应该说是我猜想是这样，他就是西南联大撤回北京以后，他没有回去，他留在云南了，啊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。他的故事大家也一定要听到过。那么陈寅恪先生的文集里面讲到过刘树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吧？叫对子那个孙悟空虎视之那个是吧？很有趣，那个这个书呢很好啊。我们看这种书啊，我们教刊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要求我们好听点是很薄。实际上也很杂，啊，像刘先生呢，他关于《淮南子》，关于什么，他很多啊。今天我们等一会儿要用他一个例子，他读那个刘岳的《公愧集》的时候，他发现我们有一句话，他终于找到答案了，他在这儿拍案叫绝。那么吴金华先生呢，是就这个《四库全书》不是《四库全书》，就是我们标点本的24史。那么其实呢，24史这个书大家不陌生啊，我相信来了以后很多同学都用到过，分别啊，比如说你关心前面的，那么前段的或前40史，关于唐宋的，像新唐书、旧唐书、宋史这些书，大家都会翻看过，是吧？后面我们又搞那个教育的，可能对于明史看的比较多。那么这个书呢，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是一个好像一个大家觉得是一个里程碑啊。好像是一个学术上一个非常重大的成果，但实际上呢，相当一部分书是在文革当中完成的，所以呢，有一些我们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一些问题。那么比如说我们讲到这个，其实在这个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之前，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主持过那个韩芬楼的四部重刊本，上次我跟他讲 教室随笔，就是张先生做这个影印二十四史的一个学术成果啊，很多教刊记啊，很多这个关于版本方面的说明。所以那本书呢，我跟大家讲，书不厚，全看可能也没有功夫。那么前面傅振湘先生写的序非常好。那么为什么今年特别讲到这个书呢？这个书实际上在版本学上很有讲究，如果有宋本，哪怕残宋本、引宋本，它都要找到，它就是找到最早源。这是我们一个做这个教刊学一个版本方面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要求，最基本的，他做到了。但是相反，我们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，那时候不像今天有各种各样电子检索的工具，那么出版社呢，他为了方便读者，他就出了一些书。比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经出过二十五史，这个二十五史有个人名索引，当时就是很方便。人名索引它不是我们今天看的任意的人名索引，而是传记，就是你有片名的，那么我给你立一个。那么这将当时讲起也非常方便，所以有很多学者我不止一次听到过说这个书好。他为什么呢？他说那个百纳本的选的都各种各样，这个是浙江书局本，书局本好。其实这是一个常识错误。浙江书局本呢，它那个东西我们今天用起来方便，书未必好啊，书未必好。那么其中的原因很多，我们有时候讲到哎，康雍乾乾隆盛世武英殿本，我们叫殿本，殿本如何如何之好，确实不错，刻得很好，本子也写得比较精。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清代是一个异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，有很多忌讳的词，尤其是讲到少数民族边疆鲁夷狄这些词都是敏感词。敏感词啊，它必须变通处理，一变通处理可能就会有问题，就失去了书原来面貌。所以呢，我想今天我们把吴金花老师的那部那个来跟他讲一下，等一会儿我觉得有特别的意义。这同时也打破我们一个迷信，觉得啊二十四史，因为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一讲到二十四史，那就是学识渊博的一个象征。其实具体而言，每一部书都有每一部书的特点啊，都是人做的，可能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。那么今天我们讲的与教刊学相关的学科知识呢，主要讲个版本，然后讲一点关于语言的啊，音韵可能今天来不及讲啊。讲版本嘛，首先我们跟大家界定几个词汇。比如说我们讲稿本，大家讲稿本这个好说，作者亲自定的，对吧？原写的，原来抄写的，抄本。那么在书籍没有刻版流行之前，书是靠抄来抄去的。书籍在刻版之后，有时候书难得，我们还是要抄书。所以这个梁启超先生讲过，抄书抄成家。啊，我知道我有个朋友读大学时候抄过一部书，抄什么呢？陈元安先生的《史会举例》，抄好啊，他抄了，他自己印象很深，《史会举例》。那我也抄过一部书，我抄书当然没有抄这么专业，我在当农民时候，冬天没有事情，我抄了一本这个《李白诗选》，上海复旦大学出的那个，抄了以后觉得很好，抄了整整一个笔记本，啊，那么抄本、注本，我们讲像典型的阮元的十三经注是吧？十三经注书注本、选本。他可能是把这个作者一部分作品，比如说选诗、选文或者选文的一部分。那么我们还有个集译本，集译本我讲过了，永乐大典出来以后很多书就不见了，消亡了。为什么？大家觉得书，社会上觉得这个书全了吗？那么永乐大典，但是万万没想到永乐大典会有这个灰飞烟灭的一天呢，是吧？现在我们存了大概5%吧。那么幸亏用这个四库管城从永乐大典挤出来部书，尽管不是全壁，我们还是个集译。那么集译呢，实际上很好啊，集译这个事情大家可以到对过我们资料中心看马国涵的《玉函三房》的那个集译，是吧？很多古书，那么有的书集译挤出来了，哎，在日本又找到了原来的本子，那么可以比一下，像我们那个《唐才子传》啊，像那个《太平寰宇记》啊，这些书呢都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大家集过的本子。那集译本现在非常好，为什么？实际上集译本往往它不可能集全的。永乐大典我就有个经历，那么 这样的话呢，你如果发现有其他的资源，可以补充几一本。啊，前些年我买过一本讲敏悟方面的书，很小本小册子，是日本人记忆的，在日本流传到日本的一些类似于《本草纲目》啊，或者讲什么那个敏悟方面的书，小小的一本，里面很多材料今天我们看不到。他比如说他那个对一种植物的别称啊，这些很有趣啊，下次大家请大家看看。那么这里呢，我别的不讲，讲一个稿本。稿本呢，可能像我们讲李白、杜甫这种唐代人的稿本基本上看不到，看到的话可能怎么回事情呢，宋人的笔记里面会提到，我们读宋代人的这个宋人诗话，他会讲，哎呦，刘禹锡某一句诗原来是哪个字啊，我们也流行哪个字，但是我看到的本字是哪一个字，是吧？这个专门作为研究唐诗的专家他可以看。那么大家可能会关注到这样一个消息，前些年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半部稿本出现了，后来发现有啊，他比如说有一篇小说叫《裘大娘》，裘这蛮那个啊，蛮著名的，蛮熟悉的。这个裘大娘的小说里面，他发现他有一段二三十个字跟流行本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蒲先生这个稿子呢，他基本上定了。后来我揣摩了半天，就是为了避免当时的忌讳。人嘛，他总是要避忌讳，你不避忌讳，你的书流传的不广啊。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例子。那么稿本，我们讲今天看到稿本很难了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像我们这个市面买的那个钱钟书先生《荣安馆》的那个，哎，那个算是稿本，但那不是书，是笔记啊。那么这个呢，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的深度研究，如果说有稿本，那是最好。那么我们讲抄本，大家理解。那么其实我们看到的马王堆的那帛书就是一个抄本啊，帛书本也是抄本，是吧？也是抄本。那么我们跟大家再三强调过，我们对书籍的流传要有一个历史的观念。实际上，古书很多都是靠抄来抄去。像今天北大的那个孙清善孙先生做的那个定州，河北定州的《论语》，那就是另外一个本子啊。这些呢，跟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概念。那么，但是教书的几个专有的名词，我们一定要有啊。第一个叫底本，啊，底本，我们宋人就有底本的概念，哎，就是我校刊的时候，我作为依据的一个本子，底本，啊。第二个是对校本，啊，对校本就是选择有校刊价值的别本，啊，书的流传可能其他的不同的源流。第三个是参校本，参校本包括两个范围。第一个，我们选择参教的他本，他也许就是说不是特别精，但是有些内容我们觉得可以补充我们这儿不足，这是一种。第二个，类书也可以作为参教，是吧？别人的文集也可以作为参教啊。尤其像我们讲在宋代我们有一部非常好的书叫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，是北宋时期。这个书好在哪儿呢？他把那些大臣的奏议啊，很完整的保留下来了。那么我们跟他的这个文集在整理的时候呢，就可以互相参教，这是参教本啊，参教本。那么底本、参教本、对教本，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叫工作本。工作本呢，今天就是你今天我认为这个底本原刻本最好，你老先生有没有本事拿个原刻本直接点上去？绝无可能。我运气好，有办法偷拍，我把它印出来做底本，那了不得，是吧？你已经很久的一个缘。不行的话呢，我选一个什么本子啊？选一个，比如说我刚才讲的《武英殿巨珍本》垫本。垫本，我拿垫本作为工作本，把这个我看到的上海图书馆，比如说有一部原刻本，通通过路。正确的、错误的、版式、上面空隙全部过滤下来，那么我拿到手上，我作为底本的就是原刻本，所以这叫工作本啊。这些概念呢，大家觉得简单，一说就明白， 但是偏偏这些简单，像比如说我们工作本，我们有一部啊，这孤影齐名非常大的一个工程，叫什么藏工程是吧？北京主持，一开始他们定的这体例里面，工作本一定要最早的，不是宋就是元就是什么啊？那其实起哪能做得到啊？哪能做得到呢？除非我们再找善本里面有，那么我印还可以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很多工作本就是用的浙江数据本啊、电本啊。但是这个电就是你把它通改移过以后，我这个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浙江数据本，不是电本了，我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原课本了。所以我在写前言的时候，我说本书的校点工作是以元代什么什么本为底本。啊，我不用写那个是吧？因为我把它全过来了，哪个是正确的改过来，错误的也改过来，我把它整个等于是克隆过来。所以呢，这些呢，请大家注意啊，对校本的话，要求一般是讲通校一过，从头到尾。啊，以我以前做一路鸳鸯录的经历啊，我选的这个工作本呢，是一个日本宽政年代的一个和刻本，它是根据明初的一个本子翻刻的，那是没有问题。质量比较高，然后呢，我把它跟原课本通校一过，所以我在前言里说我是以元代为底本，然后我对校本呢，对校本在元之前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宋本没有，那么我校的是明代的，啊，明代明初的一个课本啊，然后又校了两种其他的，那么对校有时候也会发现也有一些那个啊很有价值的地方，那么参校本就包括我们讲的二程遗书啊什么都在我参校之内啊，所以。大家讲这个，如果说我们做这个整理工作，工作本是什么，底本是什么啊，对校本是什么，参校本是什么，一定要摸清楚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哎，我们做这个文献研究工作，大家从今以后看书会注意一点，习惯性的看它的一个前言，叫点叫说明，点叫说明一般不会注意，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职业训练，我们看你选的底本怎么样，你对这部书的谱系流传的谱系怎么样，讲的是怎么样，高下之分一下子就看出来了啊，一下子看出来了，你选的怎么样，你眼睛看准了没有。不夸张的说，底本的选的好或者不好，三分之一的成败就在这里啊。等一会儿我们也会举一些例子，那么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们讲请大家呢一定要有。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叫定本，定本实际上不是版本概念，而是说学术概念，是吧？为什么叫定本呢？前若干年前呢，我到北京开了一个会，是一个关于电子文献的一个会，主持这个会的主持方呢，他有一个愿望，希望他们以后这个他们电子版的24史，他们希望能做定本。他说这样的话，我们研究生在做论文的时候可以直接引用，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出版社的一个什么公司的一个电子版。结果呢，我是反对的，中华数据两个老编辑是反对，因为我们深知这个定本这个不大好说，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大家这个在做论文的时候，最终在文字论文最后注明参考书，你不要写你跟的是抄心啊什么东西，千万不要，你还是老老实实把一本一部书写下来啊。如果说你是那个有些书你觉得有必要的话，你甚至可以找点本子，你重点研究的对象明代课本、明课本什么宋元课本什么东西啊，这样。所以这个定本呢，这个自己说自己定本这句话我们都很难说，最好是不要说。就像我说我这个学问已经满了，天下是我看遍了，我饱了，都没有的。所以定本这个东西呢，等于是你成为一个模范了，能这么说吗？但是有人跟我说，他有一种书其实可以做定本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台湾的这个一些佛经方面的书，他说是可以，为什么？他说佛经的是输入，他是请信徒信众，你多少他多少，这些信众他出上去的字啊，他不会错的，为什么？他很虔诚，然后他一遍检查，一再一遍检查，还请张三李四朋友在护教，所以他说你看那个佛教网上的书一般错误不会很大，大了以后他觉得不是你一般技术上的错误，不是学术问题，而是精神上有啊，对一个佛祖的一个虔诚 精神上的问题。那么这个话呢，我们要姑妄听之，那可见是这样。所以呢，关于定本呢，我这儿先讲一下，不要轻易说定本这两字。严格的说，从理论上讲是不会有定本的，人不是圣贤啊，都会犯错误啊。好了，那么这几个字呢，这几个名词啊，底本、对教本、参教本啊，工作本，我相信我这么简单讲一讲，大家会有一个印象。所以呢，我们以后做的事情一定要不要搞错，是吧？我讲这个工作本的时候，真的是很著名的学者，主持一个几个亿的工程，他就一开上来就说，后来我们觉得一上来说这话就是不对的，外行话，你有本你没有办法拿这个那个，他我们无法做到的。你要我原课本、顺课本去做工作本，底本怎么做的？做工作本怎么能做得到呢？他把工作本和底本呢，认为是一个概念，搞混了，搞混了啊！实际上我们今天影印书啊，复印书很伤书的。一般搞拍照搞成那个数字数据化，那么这个请大家搞清楚啊，这是我不管怎么讲，我们同学以后出去都是专业人士，专业人士低级错误不要犯。